那时，耶稣看见群众，就上了山，坐下。门徒来到他面前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：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；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母以如饥似渴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饱育；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怜悯；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；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将成为天主的子女；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即使有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，捏造一切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真有福，你们欢欣踊跃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咱这个会长，咱先把后面的灯开一下，你叫人都看不见叫，啊，把后面的灯开一下。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真福八端。真福八端是什么？真福八端是耶稣福音的旗帜，福音的纲领。真福八端是耶稣的旗帜，这个旗帜和世界的旗帜，它正好是相对的。世界的旗帜和耶稣的旗帜，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旗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两军对垒，它是一个属灵的战争。当我们说到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不是光指的平常我们说的神秘性的，啊，驱个魔啦，啊，有人做个祈祷啦，一说就是属灵征战，讲的比较神秘，啊，讲的好像这个，怎么样？真正的属灵征战是什么？那是整个的一个征战，两个队伍的征战。所以真福八端就是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真正的，后面的灯能不能开一下？会长能不能开一下灯啊？因为我看教室里头一片黑，黑的都看不见教室。啊，灯开了，对，你这泥沙里你不开着灯，黑乎乎的。真正的属灵征战，它是什么？两个旗帜的战斗。看看吧，看看吧，看挺好的，就挂了，就挂了，什么了多少点？你弄了后面也是黑不隆咚的，看不见。你师傅讲道的时候看不见，你那脸你怎么？对呀，这个像样的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你看又挂了，你来回都挂，你挂什么了？你省那么点灯干呗？对，你看看。不要挂，行，这样看差不多。你光我这，你们光看我，我看不见你。属灵征战是两个旗帜的战斗，耶稣的旗帜就是真福八端，那世界的旗帜呢是真福八端的完全相反。我们过去讲两旗对垒，真福八端就是耶稣的旗。你站在耶稣的旗下，你还是站在世界的旗下？世界的旗是什么？荣华富贵、高官厚禄、吃喝玩乐，是这个旗帜。耶稣的旗帜就是真福八端，而且这两个是针锋相对的。 世界举的是财富，耶稣天主举的是神品，神品举的就是天主。世界高举的是英雄强权，想弄死谁弄死谁，力量。耶稣高举的是温良。世界高举的是什么？欢声笑语。耶稣讲的是什么？哀痛。啊，世界讲的是什么？心眼多，能够把别人整住，算计别人。啊，你看我们，至少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教人的都是什么？教小孩的都是什么？从小开课本上就开始教你什么？就是教你什么低调做人啦，后发制人啦，都是教人心眼的多。啊，就是让你整住别人。耶稣干什么？心里纯洁的人是有福的。啊，世界也高举学习，学习的是世界的那个，那种文化，学会了干嘛呀？当官，升官发财。耶稣让我们饥渴慕义。如果说咱们中国古时候，还有一点学习真理，叫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可是现在的孩子们，学生们有几个学道的？学的是什么？学的是技能，挣钱的技能，或者当官的技能，能把别人的钱放到自己口袋里，这种技术。所以没有饥渴慕义了。有几个渴慕义呢？什么是义呀？过去的义叫什么？啊，伸张正义了。咱们中国古代高举的是义，是仁。今天谁追求仁？谁追求义呀？没有追求了。咱还不要说那个仁和义，还不是完全的仁义，这都没人追求。啊，世界高举的是什么？不出手就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把人整死。对别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你说那些成语们怎么出来的？斩草得除根，好家伙，你想想，人都是人，斩草除根这样的成语就能出来，株连九族，你都不知道一个文明的社会他能发明出这样的词来，他也真做了。这是世界高举的旗帜。耶稣高举的旗帜是什么？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。啊，所以世界高举的是什么？乱世出英雄。有时候这个世界挺平安的，他故意把这世界给你弄乱，因为乱了他才有权利，他才能当官，他就得让你打架，因为你打架才彰显他的权利，他把世界弄乱，然后他再把世界整理整理，那他就彰显这个权利了，他叫文明。所以这是贞福八段的两个完全不一样旗帜的战斗，它也是两个文明的战斗。为什么叫两个文明呢？一个是真文明，一个是假文明。什么是假文明啊？有一个人讲了个故事，他说在一个官道上，这一条路啊是很多商人们必走的路，但是这个路上的盗匪出没，人们又必须走那条路，盗匪出没，后来呢这个人都不敢从那条路上走了，那条路就荒凉了。荒凉了之后，这土匪们呢说，那么咱们开一个大会吧。土匪就开了一个大公会议，于是土匪们选了个头，啊，选一个头吧，土匪头，然后就定出规章制度来。咱们要明码标价，谁从咱们这条路上过，按100%收费。这样一做， 啊，不要收的太多，收太多人家不从你这过了，也能让他承受了，咱们大家都有签赚。于是就把这个规章制度就散发出去了。那很多商人就算了算，反正从这地方过也能承受住，啊，于是慢慢的这个地方又繁荣，这叫明码标价，这叫保护费，这叫文明，这叫文明的剥削，那叫文明吗？那只不过是把罪过合法化。把罪过合法化，就是我文明的在害你。我们这世界就是假文明，那耶稣基督的文明是真的文明。那什么叫真文明呢？真的文明是人人平等，彰显人权，每个人都是天主的儿女，活出天主的模样。就像以撒以亚先知举的那个遥远的憧憬，豺狼给羔羊在一起同卧，母牛和母熊在一起牧放，吃奶的婴儿敢把手，吃奶的婴儿敢在毒蛇的洞口玩耍。他们把刀剑铸成锄头，强矛制成镰刀。这是耶稣高举的文明，在我的圣山上再也没有邪恶。这叫真的文明。什么是假文明？表面里边繁荣，后里面是剥削你，是不平等。人和人之间不平等，真文明带来真喜乐、真自由、尊严。假文明给人带来的是恐惧、压力、不平等。我们今天的社会繁荣、富强、有吃有喝，但是我们眼泪多、压力大，我们都感觉自己像个奴隶，房奴、车奴，特别这个房奴。他给你弄一个偶像，就是房子。没房子你就没有家，你得买。你30岁的孩子买个房子，你就得做他一辈子的奴隶，30年的奴隶，因为你要养着这群人。但是是人家盖的房子啊，人家有权利啊，也合情合理。那叫合情合理的文明，合情合理的让你痛苦，让你有压力。所以有一种文明叫假文明，假文明和真文明的区别是什么？一个是真正的爱，一个是假爱，自私；一个是服务于人，一个是剥削于人。这就是真文明、假文明的一个交战，真旗帜、假旗帜，耶稣的旗帜和世界旗帜的交战。如果我们再往说，耶稣的教会和巴比伦的交战，巴比伦代表这个世界，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，是屈服在恶者权下的世界叫巴比伦，和天上的耶路撒冷的一个战争。它是一个这个，它又是什么的战争？是真智慧和假智慧的战争。真富八端是智慧，但是世界也有它的智慧。 雅各伯宗徒说什么？雅各伯宗徒说，假智慧是怎么运作的？从哪来的？从世界，从魔鬼，从人的私欲出来的，这叫假智慧。那真智慧从哪来的？从天上，从圣神，从基督来的，来源不一样。因此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咱们得求智慧。为什么得求智慧呀？原罪之后我们的智慧丢掉了，原罪之后我们都带着私欲偏情，私欲偏情里面出来的都不是真智慧。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不出手则出手，一出手就整死人，这都是从人的私欲里出来的假智慧，因为它是邪恶的。所以我们人得求天主给智慧。那真智慧和假智慧的运作有什么区别呢？假智慧的运作是什么？是利用人的嫉妒的心理，攀比的心理。我们有嫉妒，有攀比，他，所以你看个人特别聪明，你看挣钱的时候，一个人比一个人能挣钱，因为光想把别人比下去，为了把别人比下去，无所不用，什么勾心斗角什么都用上，因为就这点钱，他挣了你就挣不了，你挣了他就挣不了，于是大家都变成野兽，都去吃这个鹿，叫逐鹿中原。这叫假智慧，因为假智慧让人性泯灭。假智慧利用什么？利用人的私欲建立的智慧。人有骄傲，人有攀比，人有竞争的心，人有贪得无厌的心。所以这可是假智慧的运作。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纷争打斗。假智慧带来的结果就是天下无亲人，都是敌人，就是有亲人也是小团伙的亲人。一旦我们得到这个天下之后，这里面又开始斗来了，最后只剩下一个人。所以这一定是假智慧，因为它带来的结果是破坏，是邪恶的。那真智慧是怎么运作的呢？真智慧首先第一必须是圣洁，你只要有一点罪过都谈不上真的智慧，哪怕你有隐藏的罪过都不能成真智慧。真福八端就是一个真智慧的标记，都是圣洁的。什么是圣洁？消极的说没有罪，积极的说什么？得达到条件。一个真正的圣洁就是好，达到什么条件？你比如说你的目的得是纯正的，得是圣洁的，你的行为对象，就是你做事情的方，你做事情的方式行为都得是圣洁的，还有你带出来的结果也得是圣洁，这才叫圣洁。再说第一个，目的得是圣洁。如果你的目的是坏的，即使你外在行善，比如说我捐献了点钱，我目的是什么？沽名钓誉。我是演员，我捐献钱是为了让我明年的票房增加，那这是什么？这一定是假智慧，因为你的目的是坏的。一个男人去帮助一个女孩，你帮助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得到他，你的目的是坏。第二个，你的行为还得是好的。什么是行为？有一个词儿，我们经常用，劫富济贫，这是典型的假智慧。什么叫劫富济贫呢？我为了帮助穷人，目的是好的， 但是我把富人的钱抢了，杀了，给这个穷人。换句话说，你这是坏的，你现在法律也不允许，对不对？但是过去我们的小说呢，过去我们的文化呢，他就推这个。那这样做的结果，其实他也不是劫富济贫。劫富是真，济不济贫未必是真。劫了富，可能给穷人点钱，剩下的都归他的腰包了。因为劫富济贫是他的计谋，历史上的皇帝不都这样干了？所以你行为也得是好的。比如说咱们传教，你得按照耶稣的方式传，你不能按照闪电教的方式传教。我给你钱，你信了耶稣吧？我答应给你犯个罪，你信了耶稣吧？你这是邪恶的。所以圣洁，你必须行为都是圣洁。你看我们这个世界走的都是这条路线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我们张嘴为了天下，闭嘴为了人民，所以我们杀人，我们办坏事儿，行为是坏的，那是假智慧。第三个，你得预测到结果也得是好的，你的目的是好的，用的方法也是好的，但是把这个人害死了，带来灾难来给世界，那也是坏的。所以第一个真智慧，它得是圣洁的。第二，真智慧还得是和平的，它是柔顺的、怜悯的，就是真富八代了。啊，还有没有伪善的、不偏不倚的？不偏不倚是什么？真智慧，你不能有偏见。让一部分人富起来，别人穷，那都是假智慧。不偏不倚是平等的，还有满有善果的。我不一一说了。所以一个真智慧和假智慧的较量。但是从表面上看，假智慧的确能战胜真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假智慧用的是人的私欲偏情。你比如两个人都赚钱，你用正道赚钱赚不了，你用拐弯抹角那个心儿歪的方法赚钱，赚的就快。但真富八端给了我们一个安慰，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你看那坏蛋们做坏事的，他在世界上都不会长久。这世界上邪恶的王朝都难过300年。如果你来自邪恶，结束于邪恶。你看那个暴力者、土匪，在这世界上来了走了，来了走了。他坏，天主让另外一个更坏的把他弄走，最后剩下的是老百姓。你去紫禁城看看，紫禁城的那皇帝换了多少方？你看看紫禁城周围的那些老百姓们，有的都在那住了几百年了。这就叫温良的人继承土地。从表面上看，的确你也用坏的方法干什么是快，那放了坏的方法你走得也快。因为天主不允许坏蛋长久，天主对坏下定了界限，坏到一定程度天主就让你结束了，你就死了。神品的人，什么是神品？ 神平是真正的把世界看透。我们中国文化也叫把世界看透，这是佛教。过眼云烟，看破红尘，那叫神品吗？不叫。为什么？你看破了，消极了，活着都没有意思了，老婆孩子不要了。你见过多少个僧人老婆孩子不要了？岁数大点的看过那什么的，霍元甲这个电影的，霍元甲里面有个主人，那个主角人物演霍元甲的这个演员叫黄元申，他出名的时候那比现在的那谁他们都出名多的，他是最早出名的，在香港，在最出名的时候，突然他看破红尘，出家当了和尚，他老婆孩子跪着求他，他也不要，看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到这世界上尔虞我诈，他看破了，看破了他就退出去了，退到虽然深山老林了，那叫神品吗？不叫。佛教把理性达到了极点，顿悟，那不叫顿悟，是把世界，的确能把世界，用人的理性能把世界的确能看破。你比如说，你看咱们这人一代一代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仔细看，你看这小孩现在这么小，等两天就变成这么大了，再等两天拄起拐棍来了，再等两天咕噔钻到坟墓里了。这一代一代的昙花一现，昙花一现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，都学都都都读了都那么长时间的书，最后不能再死了，就这一个死亡把世界看破了。但是看破了世界也就啥都没意思了。中国有一部文学典型的是佛道的文学，那就是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简直就是把中国看五千年的文化看破的一部书。那看破的结果是什么？就像苏东坡所说的，苏东坡所说的，人生几个秋凉，恍然一场大梦。所以《红楼梦》也是梦，是个惨梦。一个个美丽的美女，十二朵金钗，一个个的败落，都死了。最后贾宝玉也当了和尚。一部《红楼梦》就是说，所有的繁华都幻灭，没意思了。那还叫真福？那还叫福吗？耶稣说，神品的人是有福的。谁给我说去当了和尚是有福的？去当了尼姑去有福的？没这样说的。当和尚当尼姑的都是带着一种消极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一切皆幻灭，施主回去吧，老衲不再叫那个名字了。形容着佛教的时候哪带着真福来，都带着一种伤感。一个女孩看破了红尘，她老伴死了，到深山老林，或者是爱人不爱她了，从此看破一切，那叫什么？一步青灯半古活，每天在那寺庙里嘎嘎嘎嘎嘎，你见过笑吗？没人笑，那不叫福。但是耶稣说神品的人是有福的，是什么呀？什么是神品呢？保禄说世界对我来说就是粪土，但是保禄却高兴的受不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世界是粪土啊？因为保禄上过三层天。我经常祈祷时候跟耶稣说，我说主啊，你让我上三层天，我也看世界跟粪土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关键咱没去过天上，所以还是看着世界挺漂亮的。 如果你看了天上，你还看世界吗？世界，你不是讨厌世界，你就发现世界连天上的美的影都没有。门口放的一个飞机是给你的，你还开你那小电车吗？还开吗？你再开就是傻子，是不是啊？那绝对的。所以当人看见天主了，真实的天主，那叫神品，不是讨厌世界，就把世界真正的看破，有没有自由了。你比如现在我们都还不自由，你看见别人开着车，你蹬着电车，你心里就有点什么呀，有点不舒服，特别是亲人之间，比如说妯娌之间，一个村里，比如妯娌之间吧，你的妯娌人家开着个车，你蹬着个电车，看人家过去的时候，你在后面咬牙切齿。为什么咬牙切齿啊？别高兴，等姑奶奶挣了钱，买一个比你好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有看破呢。如果你看到了天主在天上给你准备了一个车，那价值几百亿的车，你还看他那个破车？这叫真福啊。我们说了两个真品温良，咱都不说完，说完了我们这个弥撒道理太长了，你们受不了啊。再说一个哀痛，哀痛怎么是有福的呢？哀痛是内心，你看咱们教友们拜圣体的时候，颁告诫的时候，我们流着眼泪，没有一个真哭的。有的教友不懂，人家一个教友拜圣体的时候哭的受不了，他旁边劝着他，别哭了，没事啊，事儿都能过去的。人家回头说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哭，高兴的受不了。在耶稣面前哭泣，那是安慰，被耶稣安慰，被耶稣释放，那不是痛苦，是喜乐的泪水。颁告诫也哭，那也不是痛苦的泪，是什么泪呀？是释放的泪，我的罪被赦了，耶稣主不爱我，是这样的眼泪。什么叫哀痛？哀痛是指的基督徒该哭了哭，该笑了笑。什么时候该哭啊？看到自己老犯罪不能悔改哭，看到这世界上还有很多邪恶心里痛，看见有很多不正义心里痛，这叫哀痛。那世界有没有哀痛啊？也有。这两年这个演唱会特别多，人们到演唱会里就看什么，都是也是流泪的，有的电影是专门让你流泪的。我小时候记得有个电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去电影院的时候都给你一卷纸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到里面你一定会哭，被那个小孩没有妈的孩，因为咱们中国我们是无神论的民族，就是咱不信神，但是我们把什么东西创造神？把感情创造成神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神呢？叫亲神，感情的神。那到电影，他不是追求天主，他到电影院到什么地方，他追求那种眼泪，把那种情绪当成神来拜。你比如说刀郎，四五十岁以上的啊，小孩子们听不懂。再说小孩们还没什么哭的，小孩也不用哭，小孩哭大人都不哭。你看那小孩哭，你见过大人哭吗？没哭，因为小孩的哭都是假哭，他没什么苦，小孩有什么苦啊？顶多就吃个奶，你哭着哭着把个奶嘴把嘴里一放，立即就不哭了，一会儿他也弄开了。所以小孩那不叫真哭，你四五十岁的人流眼泪的时候，那一定是有大痛苦了。 那世界有了痛苦怎么办？还要追求眼泪，那叫哀痛吗？叫痛苦，但是不是耶稣所说的哀痛，因为他得不到真正的安慰。比如说你的妻子伤害你了，或者你的丈夫伤害你了，那就参加一下刀郎的西海情歌啊。比如说你的妻子不要你了，现在这离婚率多了不行，离婚都带来多少伤害，那你参加刀郎的那个演唱会，因为刀郎也被抛弃过，哑巴雷呢，自从你离开后从此就丢了温柔啊，一会儿唱来哭来了，哇哇流下眼泪来，刀郎在上面哭下面哭，哭完了发泄了，发泄完了之后发现没有安慰，更空洞，顶多就是流流泪。因为耶稣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你得看后面一段叫什么呀？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是有福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受什么？大家说一起念这个这一段，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安慰。你光哀痛了安慰不了，你说刀郎安慰我，刀郎说我也安慰了，谁安慰我呀？他自己安慰不了自己的，只能用一首歌流流眼泪。那你说他是不是坏？也不是坏，他这些歌曲有艺术，也有释放的效果，流流眼泪至少让人看开点，但是他并不能让人得到安慰啊。别的我就不说了，因为再讲他们时间就太长了啊，哎，好几段呢，给留着点省着点下一次听啊。下次假设我来的时候你们接着过来啊，叫修女提前打广告啊，下几段下次见讲完了就时间太长了啊。这是真主八端，这是一个战争，你看我讲的这都是对立的战争啊。所以那么我们只要遵守真主八端，我们就是有福的，真正有福的，我们带着这真主八端的武器就能得胜世界的假福，我们就能得胜这个世界。真主八端就是我们的旗帜，也是我们的武器，因为真主八端就是耶稣自己，因为耶稣是真主八端真正的活出来的那一位，我们能活出异端来就能把世界得胜。所以亲爱的教友们，你愿意不愿意喜乐啊？
愿意。
愿意不愿意得到真福啊？
愿意。
那就高举真福八端，记住啊，真福八端相反的东西都是给你带来痛苦。神父，那愿意要钱？有了钱就知道苦了，有了钱，钱的面前没有亲情。你想当官，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官家无亲。因为官专门破坏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最后你剩下孤家寡人。因此咱们中国的皇帝还挺聪明的，中国皇帝给自己起名叫什么？国王们孤，孤就是孤独的孤，高处不胜寒，你拿到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你就没有朋友了，所以就说孤寡人孤人，就变成最苦的了。所以世界上的东西都给你带来痛苦，勾心斗角的结果是什么？痛苦。暴力的结果是什么？痛苦。你制造战争的结果是什么？你苦，大家都苦，不是你苦，你让别人也苦。心里不洁净的人不要想喜乐，没有喜乐。你心里不洁净，天天怕狼怕虎的。所以教友们，愿今天真福八端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个方向，我们愿意成为福乐的 喜乐的、有福的，那就走在征服八关的路上，你们家祝福就到了。阿门。